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呢，还有了哈，还有到底跟上面有什么差别了哈？就了解缘起的此有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世间集。了解缘起的世间集嘛哈，所以升起现前的时候，知道缘起的流转相续，现起就知道它是流转相续的了，就不会觉得哈一时了事。起无间了，它流转，它就会相续。这边不起无间哈，不但说啊，这有了就没有无，就不起无间。而且他说它会相续了，升起来的时候，它是相续而升起来的，所以就算死掉哦，不会起无间了。这里无间就跟那流转会更有关系的了。他说不会一死了之啊，不会一死了事的，不起无间哦。这个主要，我们接下来看了哈，了解缘起的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。当生死解脱的时候，也不会执着有一个使我得解脱。所以这里的还有跟前面的哈，有哪里会有不同？他会更重视在什么呢？譬如说那个前面的流转门哈，不会一死了之啊，一死就了事。主要是他还是有什么相续？什么在相续啊？缘起讲明我，缘起讲明我在相续了。这里又比较重视在哈，我们不是把一切法分成我跟法嘛，啊，在这里更当然前面有说到人跟法都有关系啦，只是在这里会更说到哈，那为什么不会起无间呢？升起的时候为什么不会起无间呢？因为他知道哈，这个有哦，是在从过去的死到这一生的生嘛，所以真升起来的时候。他的死不会是完全断灭啊，因为是那个流转嘛，流转的，就是生死死生的流转嘛，所以他就不会认为一死了之的无间了，也就是还在怎样呢？自作自受，共作共受了，还是有人来缘起假名我在流转嘛，一样哦，还灭的时候哦，所以这个。不是一死了之哈，不是那个哈，不是常我，不是常我，是缘起假名我。同样，灭入过去哈，我们一般都会这样问嘛。所以在《楞严经》，有人会问佛啊，那个涅槃之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对吗？涅槃之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所以啊，佛会举那个嘛哈，火一吹的吹熄了之后，你不能够问火到哪里去嘛。那我们为什么会问到哪里去呢？因为我们都认为有一个我嘛，这个我啊，去入涅槃了。啊，因为为什么会害怕涅槃？害怕没有我了。所以哦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哦，不是有一个实在的我去得解脱入涅槃呢，所以就不会害怕。你看，不会害怕，就是。不会害怕涅槃，因为那个实在的我是细论的嘛。各位啊，我们就是因为有执着那个实在的我，让我们不能够安身立命的。我们好好的去观察到，我们现在有大好的因缘呢，大好的因缘。导师把那个法讲得这么的清楚明白，是吗？以前我们那个一天说，就是有我，我们才轮回生死啊；无我才不轮回生死啊。但是哦。啊，无我，哎，又没有我，我们又会害怕。啊，谈到空呢，也不是我说那个空嘛，我们有些经验的话，我们就害怕。后来哦，读了燕顺导师说抉择的佛讲得清楚明白，原来啊，我是细论的，我们执着那细论相的，而这个细论相哦，我们一般我们说我不能够安身立命，我要去断烦恼，我不要烦恼，哎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了。那个我执就是根本的烦恼，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害怕无我，害怕空，空就要面对我们的自性见嘛，无自性就是要面对我们的实在性嘛，不知道，而且模模糊糊的知道，纵然知道也是模模糊糊的知道，没有办法去深刻的面对到，原来的我见呐，自性见呐。那就是让我不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呢。 就是我要一直要得解脱，我不要烦恼，不要烦恼。但是我们一直在执着那个烦恼升起的根源那一部分的，不知道了。啊，现在导师讲的这么清楚来，至少哈，我们就依着这个法嘛，依着这个法，我们就有能力去面对哦。否则到了真正境界来的时候，我们又没有办法了，因为自心见那个深厚啊，实在感深厚啊。但是我们依着这样的法义，这样的法义，让我们的在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，平常依着引文字来了解义理嘛，然后就依着这样的义理呢，在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哦，具体的自他和乐当中的如理思维哦，哦，然后就会渐渐的明白，渐渐的明白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对一切法空不会害怕咯，就不会害怕，会欢喜。因为他看到哦，他是在面对，他在面对我们无始劫的热闹，真的看到语言文字啊，至少文会嘛，是吗？不是深德会，至少是文会，深德会往文会方向的那个的程度在看到嘛，那就不一样哦。否则哈，我们就会变成很荒谬的一件事情，一面呢、啊，我不要烦恼，但是。一面又欢喜那个烦恼的根而不自觉。就好像我不是常举那个导师的一个例子吗？啊，那个热闹啊，就好像那个齁、哦、那个水在沸腾是吧，啊，你不要沸腾啊，贪嗔痴不要起来。但是我们一直加煤炭啊，煤炭都不知道啊，一直在加它。煤炭就那生死根啊，自心见实在感啊。好，所以这个还有这一部分是它只在生死跟涅槃呢，生死跟涅槃，在生死观当中都是生死死生，生生不已，也是死死不已的，所以不会一死了事的那个无见，但是那个也不是有见，因为为什么不是有见呢？因为没有实在的生死，没有实在的我，所以不起有见，也不起无见，涅槃也是一样，涅槃不会起一个实在的我去。证入实在的涅槃，时有时无都是戏论，但是没有否定有无幻象。哎，真希望哦，我们哦，要好好珍惜这样的因缘哦。我们不要说啊，我文字语言都很熟了，我就知道不是啊。文字语言要代表的指向的义理啊，还有太多太多我们没有看到的。所以我们不要与这个语言文字我都很熟的啊，讲也会讲啊，都很熟啊，我们就不要以为我们了解哦，不要以为了解哦。那个啊，我们世间就有读到嘛，哈，浅者见浅，深者见深，对吗？只有佛法才是这样，也许导师说出来的法，因为啊，因为导师说出来的法，在缘起相上植入缘起线呢。只是不二法门呢，一直世俗地要入第一地呢，二地无碍的，从缘起相就要观察到那一部分了。所以那就要浅者见浅，深者见深了，不必说浅的人、深的人把它分成两种人，不是呢？同样，我这个人哦，我这个人也是浅者见浅，深者见深了。等到我比较深刻的时候，我就见得比较深了。相对我们以前呢，比较起来，我们现在就比较深见到啊，但是不要得少为足啊。还有甚深复甚深的等着我们去见呢，我们不要又落入阿难的那样的问题哦，认为缘起不是那么深哦，不要认为那个空寂性是那么深哦，尤其是不要认为缘起是不是那么深哦，缘起之所以深呢、啊，不是在于它的复杂，缘起之所以深，是因为呢通透到什么，毕竟空寂。所以缘起之所以生，是出世空相应，缘起所以生法，那缘起法才是生的。所以我们要好好去理解中观若其说缘起法相，也就是导师在说，如果去说缘起法相，导师不在对比的时候说到了缘起相，基本上有时候会随顺啊，因为应机说法嘛，但是真正在说的时候，真正在说缘起相，一定是世尊所说的缘起相，出世空相应，也许随顺法的那个缘起相，不是自性缘起。 所以你纵然讲的再复杂，如果不是跟空相应的，那还是世间法。现在量子力学讲到量子现象够生气了吧，那还是世间法呢。如果没有透过菩萨的那个般若空慧啊，那个还是世间名。如果透过菩萨的空慧啊，那就是菩萨的共世间名，那是菩萨的成佛之道所需要的资料。但是没有透过这个，再怎么样的齁，不可思议，再怎么样看到那现象，再怎么样的齁，齁觉得是不可思议的齁，矛盾同时的存在，相对的恶同时的存在，再怎么样怎么样，它也是世间名的。还是在世间名。但是我们如果去看到呢，这大好机会哦。现在蛮多嘛，佛法在谈到佛的境界是吗？哦，那一即一切，一切即那些境界，不可思议境界，很多都用那量子现象来做解释吗？不是很多吗？但是如果就着那样的现象在做解释，还是指世间呢？因为自性界没破啊，没看到。哎，最根本的就是他们还是有波动，有粒子在来说波动，他有波动有粒子嘛，所以他一追究，哎，那个哈、哦，那个随时他都在变化，对吗？还是有这两边，然后再去说他呢，然后再说他，所以他们会觉得矛盾嘛，那不可思议的嘛。但是这样理解下的，那还是在表层哦，缘起相的表层来说，那就是那个形式逻辑，那个严明的，在看到的表层的，有没有它的相对的真实性？当然有，它在表层嘛。但是那个表层，你如果认为是自性的两种性，波动粒子是两种个别的自性，然后再说它的矛盾的统一。那还是自性见相应的缘起相呢，还是不得解脱呢？所以还是没有面对到我们是无始劫来的自性见呢、啊，实在感呢、啊，还是没有面对到啊。所以科学越进步，物质文明越进步，精神跟不上的时候，你看出了这么多问题。哎，这不是随便说的呢，他用佛法的证件去看到它呢。所以你再怎么样去描述它，它还是世间证件相应的看到表层呢。哎，这个就凭这样哦，就凭这样的佛法的这样的知见就可以看到那一部分哦，不需要方便字哦，用那根本字，用那般若空慧的就可以去观察。所以我不是常说嘛，佛法是可以让我有一个立足点哦，我是还在迷宫人，我还在三界里面的人哦，凡夫，但是他就会给我一个立足点，站在迷宫外看迷宫，站在三界外看三界，就看我自己啊。不用看别人，就看我自己啊！哦，原来我是到底是什么？什么叫自性见？根本的地方就在看他了。虽然你看他们那一说到那个量子纠缠，会说到平行宇宙是吗？你看还是要有这个有那个就决定。你看在那个部派啊，不是在说明那个刹那就生灭吗？刹那生灭的时候在分别说系，包括南传也是这样，一心有前后，一心有二时，但是他前时就是前时。后时就是后时啊，跟中观的刹那有生灭，那个前后啊，前后那个生是生也是灭哦，离了灭没有生哦，那完全不一样的概念。但是缘起的差别幻象有生灭的差别幻象，没有破坏它。但是如果有自性见，就是生是生，不是灭；灭是灭，不是生。纵然是在刹那的生灭，还是这样啊。在这里就看到，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咯，好好的珍惜，我们能够有幸万幸，如果世间讲万幸，能够闻到这样的法，不要辜负我们自己了。我们有这样的因缘闻到这样的法哦，还是有我们自己的因缘在里面，对吧？所以不要，我们说不要辜负谁，不要辜负谁，先不用这样说了，不要辜负自己，不要辜负我们自己了。希望那个不要入宝山空手而归。真正的宝啊，真正的宝，我们希望了，我们不要只是看热闹了，要在热闹当中看到门道啊，门道，这样啊才有可能真正的去从根上最根本的那个地方去扎根，最根本的那个地方扎根。 接下来就有总是，总是就在总是这个整个的那个句诵了哈。好，总之一切是缘起的，唯是缘起的极灭，也就是缘起的生灭了哈。那缘起的极灭，就是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的生灭极灭，唯是缘起的了，并没有实在的我、实在的法，所以不起有见。因为实有实无，实有实在的我、实在的法，那就是有见嘛。由于没有实我实法，也就不会起无见。你看，同样一个，同样一个没有一个自性见的时候，就不会起有见，也不会起无见。为什么也不会起无见呢？因为它，因为一切法缘起相对的恶嘛，有生必然会有灭，相对的恶。只要不起有见，就必然不起无见。所以八部啊，只要一个不，只要真的能够不掉一个无生，它一切就不掉。只要真的哦，真的一不，它就真的一见一实相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空即性呢，无自性是骗一切法以为相，所以你真正的不掉一切，就能够不一切，因为都是一切法的一为相嘛。所以我们刚才 也还说到了，所以在阿含经呢，世尊对于解脱道，祈求解脱的一般声闻弟子呢，不必替他谈一切法空，他只要在一切法当中的我、人我，只要观察到无我无我所，真的无我无我所，那就证悟到一切法的一为相，无自性空即性，他就得解脱了。嗯，所以不起有见，就必然不起无见，因为有见无见呐、啊，都同一个同一个自性见的不同面向的表现。我再举一个，我们刚才也说到了，就是因为情本以情为本的，所以啊，占有的是一种爱，否定的还是一种爱，情本的两面。所以真正能够正观缘起的，就能够不着有见无见，依中道正见而得解脱了。你看到、哦、依着缘起中道的理的中道，八部缘起为前导来修行八正道，就不落苦乐两边的中道正见，那就会植入什么？植入实相解脱，因为见实相就得解脱嘛。那解脱就涅槃嘛，因为解脱解脱生死嘛，啊，涅槃就是生死的止息嘛。所以啊，那个，所以教生二谛，依着依教奉行，教生二谛，那就是那个依教奉行，那就会证入什么？那终归一时，那一时相应，那就空寂性。然后接下来解说了哈，三学的真善慧学，真善慧学就是甚深般若嘛，般若就慧嘛。真善慧学甚深般若，还有八正道的正见，都是缘起的中道观，缘起中道观，嗯，就是离两边的中道观了、啊。所以，如果佛弟子能够不着常我，不落断常一意有无的执见，就能够破无明而了生死啊，无明。根本的无明就是这些嘛，齁，前面讲了。这里齁，基本上可以这样来分啦、啊。导师说那个不着常我，不落断常一意有无等执见啦齁。我们不是说了一切法，一切法可以分成人跟法嘛。相对来说前面就对于那个我生死根啊，比如说那个不是那个萨迦耶见嘛，从自我身上起的那个主宰的那一部分。我们说是断三结嘛，转凡成圣，断三结，那萨那个有生见就是萨迦耶见，就是我不着那常我见，而不落断常一意有无，那可以说一切法啦，一切法。当然也可以摄那个摄我嘛，因为前面在导师不是前面在说吗？在经典当中啊，都是依着众生来说八部对吗？那这个里也可以摄一切法啦，一切法。这样啊，如果不执这样的见呢、啊，就是常我，然后八部的这一部分呢，吼，那就能够破无明，这就根本的无明嘛，吼，就能够了脱生死了。 好，这里我们关于正见缘起跟四谛的缘起这一部分就讲完了。接下来又谈到正见当中的对于正见四谛了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，我们来读记诵了。又复正见者，即是四谛慧，就是对四谛的了解的智慧了。因为正见就是慧嘛，那四谛呢，可以说相对来说法，对这样的四谛法的理解的慧呢，就是四谛慧了。啊，正见又就叫又是四谛慧，不单是缘起慧，而且是四谛慧了。如实知四谛，如实知四谛，然后因断即因修，或苦灭因正，由灭得涅槃。这里会说到四谛十二形象了哈。好，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了哈。先解释又复正见者，即是四谛慧。先总说，出世的解脱道是以缘起及四谛为纲要的了哈。哎，在前面不是就这样说到吗？佛说解脱道，四谛以缘起，甚深诸佛法由是而显示。甚深诸佛法就是大圣嘛，还是依着四谛缘起来显示的了哈。所以说到正见，除了知道缘起的极灭之外呢，还有四谛的正见。而这个呢，四谛的正见是经中特别重视的，汉奸的齁也特别重视这个四谛。而四谛跟缘起呢也是内容是一样的，只是说明的齁有些不同而已。一个是述说，一个是横说而已了。好，接下来详论哦。先说到缘起的正见，正见流转还灭的缘起法，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很知道，流转还灭的缘起法就持有故彼有，持生故彼生，就流转；持无故彼无，持灭故彼灭，那就还灭。因为是持故彼，所以就不落入一切边见，根本的就是有无见。你看啊，为什么是根本的是有无见？只要是有见无见，因为有无就是存在这个有法嘛，它必然是存在在时空。在时空的时候，只要有无见的话，在时空在时间必然会落入断常，在彼此之间必然会落入依异，必然会落入。而这样的哈，落入这样的见呢，自性见当中，也就不能够清楚的。正确的理解在时空中的来去相，就不可能深刻的理解了。好，正见流转团灭的缘起法，是什么叫正见流转团灭的缘起法呢？就是这样的流转团灭啊，是依因而起，依因而灭的正见。什么叫依因而起，依因而灭啊？此有故彼有的此就是因，因起的此有故彼有，彼就是相对于此来讲，彼就是果，所以因果系嘛，所以都是依因而起的，因而起而即起的啦，那就流转门了，就是依因而起，就是此有故彼有。而这依因而灭呢，我们刚才说此彼。此故彼，那就成为因果系了啦。此就是因，彼就是果嘛。所以依因而起，依因而起，怎么样依因而起呢？就是此有，此因有了，彼果才跟着升起。依因而起就是缘起法。什么叫依因而起？就是现前的法，现前的这法为什么叫缘起法呢？它依因而起，所以相对于因缘来讲，我们现前的这个法叫做果法，就彼。那这个彼就是现前的这个法，这依着什么而起？依因，依因而起，就是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了。而至于依因而灭也一样哦，依这个而有的法，就必然依这个法没有而灭，就是因缘和合而生的，必然是依着因缘离散而灭。 所以灭也要带因哦。有些法师现在还在听到，有些法师灭不带因，那就是那个灭不带因，就是那个一切论说出来的嘛，一切师弟论啊，或者一家师弟论说出来的灭不带因，因为生必灭，是吧？所以说灭不带因，其实一导师说啊，灭还是带因的呢，此灭故彼灭，还是带因的，一切都是因缘法，虽然是生必灭。为什么是生必灭？还是依着缘起法来说生必灭呢？因为因缘合而生的，必然是依着因缘离散而灭的。而且灭哈，你看哦，虽然生必灭，有的灭的比较快，灭的比较慢，对吗？虽然刹那都在生灭，但是你有些因缘加进去，它比较快慢灭嘛，对吗？虽然刹那都在生灭，而且啊，众人是刹那生灭，还是带因而灭的呢？因为是此灭故彼灭，注意听哦。所以灭还是带因，如果没有闻到这样的法，人家怎么说就怎么对，也讲的有他的道理在啊，对吗？但是哈，还好听到这样的法，导师所说出来的法，哦，才知道灭还是带因。再讲一个咯，我们不是说因尘派吗？业尘啊，也有两种缘起法嘛，一个就是阿含陀的缘起法，另外一个就是取有的缘起嘛，就是带，就是那个因带的哦，是带心嘛，就取有，不是从境界那边来，是从我们这边安立过去的。你看，难免受到那个影响，对吧？如果啊，我们没有了解到导师只有一个缘起法，就世尊讲的缘起法。但是要是如何去了解世尊讲的八部缘起，讲的出世空相应缘起是正法，如何去理解这一部分，导师去纵观一切的佛弟子在做说明，全体佛弟子在做说明，从佛事一直到秘密大圣，一切佛弟子在做说明，导师觉得到初级大圣的经论，初级中观哦，就是龙树的中观，不是后级中观师哦，初期大圣经般若经龙树论才能够深刻的去解释世尊所说的缘起法。所以导师只有一个缘起，就世尊的缘起，但是不是依着什么，在佛法概论不是这样说吗？不是依着偏执者，就否定大圣的小圣学者，离开小圣的大圣学者，能够去了解阿含经义了，要离开这两边才能够真的了解世尊所说的缘起法。所以导师不是宗派的见解哦，导师是一切回归到世尊，回归到世尊真正讲的缘起法到底是什么。所以导师不是宗派见解哦，不是爱空哦，不是爱龙菩萨，不是哦，依着世尊的本意到底是什么。这样导师只有一个缘起，就是世尊的缘起，一样哦，导师的成佛之道只有一个成佛之道，一本成佛之道。中国八大师呢，两本成佛之道，菩提道次第广论，还有密宗道次第广论。你看啊，在中国八大师的内心呢，那个要修密宗道次第哦，因为没有修天色尊不能成佛，不是慢成佛，是不能够成佛。所以啊，我们不要只是随便就是这样泛泛的说了。慢慢的说，我们一定要深刻到根本的地方，一定要深刻到那一部分，这才能够真正的教化我们的内心的不良分子生死根，才能够真正去撼动它，去跟它见面撼动它，否则啊，很可能只是在庄严我们的外表。正好非常诚恳的跟大家共勉，如果跟我共修啊，这一堂课啊，如果没有去碰触，我不是说要已经要碰触到，我说如果各位没有往那个地方去观察，那样地方去努力啊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我说至少我们至少要往那个地方去扎根，扎到扎不到另外一回事，有没有正确的扎到，有没有正确的往那个方向去，另外一回事，有没有用力的往那个地方去。这是才是我跟大家结缘啊，我给各位最好的礼物，最好最好的礼物就在这里，去碰到那一点，各位去往那个地方去扎根。 就好了。就相信佛法有不共世间的法，相信它，不是只是纯粹的啊、哦。我们情义的说有不共，有不共，但是没有尽我们的力气去往那个地方去，再去闻思到底不共的是什么，那就非常可惜了。啊，只要我触动到对科有触动到那一点了、啊，至少这一堂课的基本的那个目标，我就算达到了。因为各位就有那个能力自己去追寻，至少会往那个地方去追寻。所以希望我们大家，尤其我自己啊，这一部分希望我们要识货，不要不知好歹。真的、哦，我们常不知好歹了，常常啊，我们不是常常看到那小孩子嘛，是吗？因为看不知道好人坏人，不知道好的不好的。我们各位不要以为好坏很容易分哦。我们不是常说认贼作父吗？贼不单是很强硬的，也有软贼的，对吧？不是那个龙树菩萨哈，不单那哈很强横的那个硬贼，不单是这样，有软贼呢，是吧？而且啊，八万四千种法门，门门的。希望佛的四悉檀说法，我们是能够依着方便道就见。接下来哈，就是依因而起，依因而灭的正见。但是，这个不是空洞的因果观、有空观的，这不是空洞的，就是不是说啊，依因而起，依因而灭，就这样空空空洞洞，好像此故彼，也不是那空空洞洞哦。因为哈，你看啊，要让大家更理解它哈，我在跟那个《佛法概论》不是第十章吗？说到三重因果吗？三重因缘吗？第一个是什么？果从因生，果从因生就是那事嘛，引起了差别万象事嘛，果从因生。但是果从因生啊，接下来第二层就是世代理成，世代理成，这个理没有离开这个事哦。如果理离开事，那是空洞，但是他是没有离开它。但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一直停留在差别的果从因生的差别事上嘛，我们在果从因生的差别万象当中、事项当中呢，更去什么看到差别万象当中有一个理，有一个理，那就可以呢，就可以去统摄一切差别万象事。老师不是举一个例子吗？生死啊，生有种种种种的生，死有种种种种的死，但是他不管再怎样的果从因生事，终究有一个理，生必死的这样的理则。但是生必死这样的理则不是空洞的、哦、它是没有离开事项。各位去观察、哦、一般世间讲的公事公理，它都基本上依着佛法来看都是离开了，离开缘起相说它的理。我说依着佛法的更高的这样的知见、哦、就能够看到。就像我不是常说吗，只有在佛法更高的知见才能够看到空，那个有中的空是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说到一个不空，相对不空来讲，那个空就是没有。那只有更高的空中才能够看到哦，一样咯。所以只有更高的观点才能看到他到底在说什么，他们到底在说什么，他们一直在争，一直在争。你看咯，你看了、啊、像那个外道一直在争那个离因即我，即因即我，是吗？世尊讲就是都没有离开无因，在记着我，一切都是在这边根本。所以只有才能够更看到更高的威胁，才能够看到底下到底在搞什么花样。它是万变不离其宗，是吗？而不是那个不是西游记吗？那个孙悟空七十二变逃不出如来的手掌心，对吗？一看就在这里。不是有这样的那个吗？西游记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？万变不离其宗。所以那变的、哦、他们认为有再大的差别啊，在佛法当中都可以去收摄它了。一样的哦。差别万象哦，还是要依着就是那个世代理成。我说那个在一般世间的学术啊，它都会抽离出来，抽象嘛。 抽象，抽什么叫抽象？抽离这个相，抽离缘起现象的这一部分。这只有在哦，在那个佛法更高的位阶才能看到。他们说啊，纵然他说哈，就是在更高的位阶可以看到，他就抽离的，所以他会抽象公式。但是佛法呢，那个理是事的理。他们是缘起的差别幻象，事跟理是缘起的差别幻象，是缘起的差别幻象，有它内在的相关性。这一点我一再一再说什么，今天也说了好几次了，就在这里看到，不依不异，不即不离，没有离开它，但不就是它，它有它缘起相对的存在性，所以没有离开它，这只有在缘起，就是佛说的缘起法当中看到，深刻的看到哦，就是缘起的差别相，但是有内在的相关性。你看到、哦、事跟理也是这样，生跟灭也是这样嘛，是吧？生是生，也是灭，因为离了灭，没有生。都用缘起相来观察、哦，哎，这个没有离开此故彼啊，那一切的法都没有离开此故彼了，因为一切法都是缘起法，所以导师说没有说到此故彼啊。那都还只是世间正见，你看哦，包括我刚才说到量子现象、宇宙论等等等等的，他看到很多的我们一般常人看不到的嘛，脱离了常识的，但是他还是世间法、啊，他不会随便说，他不会胡言乱语的，他有没有他的道理？有啊，但那道理是什么？相对的道理。我们说缘起法还是相对啊，但是他们那相对道理是绝对的相对的道理。佛法的相对呢是如幻的相对，而一般世间的那相对是绝对的相对。包括我刚才说到波动性、粒子性，还是有这个两个性，还是这样啊？这个只有在佛法的正见当中才能够看得到、哦。我一再一再的强调这一部分呢、啊，所以他们的如幻也是相对的如幻，也就是绝对相对的如幻，就是有两个。但是佛法的此故彼是这个两个此彼的这两个呢是如幻的，是没有此彼的，没有此彼是没有此彼的实在性而幻现出的如幻的两个，那个如幻的两个、哦、那个不是有中的，我们有见上都有两个，不是那两个，这是我一再一再的跟大家共勉，我们都要、哦、尤其是我自己。因为我一直在强调嘛，否则嘛一有就会跟自信有相应，如果没有透过空的时候，一有的话难免就会跟那个自信见相应，那有做相应。你看啊，世间也在说哦，那个什么时间是假的，你看那假的就是没有的，那要透过中观来看啊，中观假有呢不是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就是语言可能会共通，但是指向的方向完全不一样。而这些呢就是我们无始来完全背离的那一部分。所以真正难懂的、哦、是中观哦。不是唯识哦。不是像那个量子现象哦。那个我所谓的真正难懂的是中观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说量子现象，但是那个量子现象啊，那个有名的那个量子专家他也说、啊、你说你了解量子力学啊，你说你了解啊，你是根本不了解，对吗？他也这样说，因为呢因为碰到那个齁、哦、那个齁、哦、那些齁、哦、矛盾的都在一起的是吗？嗯，都在一起的。这个现象喔、哦、包括那个量子纠缠喔、哦、不用那个超越时超那个就是不用时间的喔、哦、那些都是跟现实有一些那想象不来的是吗？所以他们说，他说了，他也是已经是专家了呢，也是那个学术界哦，已经是一流的。他说你了解量子现象哦，你说你了解，你根本就不了解是吗？所以你真的那个复杂的、哦，你真的了解了那个复杂的，你真的了解就了解了呢？为什么？因为跟自心间相应的那个地方啊。你了解了就真的了解，为什么他们说量子现象你了解就你说你了解就是不了解呢？因为他已经碰到他们不能解决那一部分了， 帮你解决那一部分。但是非要这样啊，现在就这样啊，所以他就要用理论来去说明他嘛。但是对理论的那个到底它意涵的物理意涵是什么，还是有两派的说法。所以类似这些啊，真正难懂的不是难在它复杂，正法是我们之所以难在，不是难在它复杂，是难在我们众生这一边。为什么难在我们众生这一边？因为它跟我们无始劫来那个自性见完全完全背离。你说180度的不同啊，那还只是说明它呢，完全就没有办法比较啊。因为它是超越一切相的，完全没办法比较。我们说在缘起相上去观察的无自性空，那还是在有漏当中，它是顺生意，但是还没有真正亲证到呢，那是超越呢，超越有无的那个毕竟空寂，那才是甚深复甚深的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因为那个地方是圣意圣者能够体会到的嘛，那么凡夫不能够体会到，所以佛就善巧依着缘起相，缘起相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，在观缘起相哦，能够观察到，从依着缘起相，就是缘起相有嘛，就观察到它是无自性的。我们一般都认为自性有的嘛，就观察到无自性，无自性就是空，无自性就是空。所以导师在心经啊，心经不是讲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吗？导师说哦，这个还在加行位哦，还没有现证哦，还在加行哦。如果以为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就是的时候啊，那一定落入圆融论，一定落入圆融论。你看中国，你看，所以那个天台宗啊，在通教当中一定要进入到别教，一定要在二谛当中有另外一个中谛，中谛就统一切法嘛，不是吗？中谛统一切法，空假的一切法，双遮双照，对吧？所以空如来藏，不空如来藏，也有一个空不空如来藏，那都是妙有呢，都圆融。所以即有即空，即空即有啊，就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，还在加行。那到哪里才是现证呢？才是正证呢？就是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超越的那个，那就圣一，就圣者的境界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？我们现在呢？因为那是圣者的境界，我们不能够体会，所以世尊在五蕴当中去说它是无自性空，所以即有即空，即空即有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那还是在加行，依着缘起相去观察它的空意。所以导师说到，那就是叫什么空呢？世俗空嘛。为什么是叫做世俗空呢？是因为在世俗缘起相去观察它的空意嘛。但这个世俗跟正道那个是诸法空相，那圣意空啊，不是两个空啊，是同一个空，一空到底，一空到底。依着缘起法观察，因为缘起法观察它是空性相应的缘起法嘛，所以一路一空到底，观察到底就会证到。所以那个自信如果有，是观顺生意，就是自信如果有，就在缘起相有当中去观察它的无自性空嘛，它顺向生意的，顺向什么生意啊？就涅槃生意空嘛。所以类似这些啊，希望我们大家就是能够温故知新了，一次一次的去理解它了，深刻的理解它，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依着那样的法，因为非常清楚，很深，很明明白白，就好像操作手势说的明明白白，这样，因为它就在说明我们的身心嘛，这样我们就能够去教化我们的身心，所以不是空洞的因果观有空观的，而是。无明言行等的依缘而有，无明灭就行灭的依缘而无，所以不是空洞咯。十二支它不是空洞的，就是缘起相不是空洞的了。所以因果相依的必然性，因果相依的必然性，如果从中道的立场来观察因果相依的必然性，必然是怎样？是如幻假有的缘起观中正确的体见它，深入到离惑正真的深切，深切的体见它，就要在缘起相当中观到它是无自性空，然后再一路的深入一空到底，依着缘起相哦，依着缘起相的无自性空，一路深入到底，观察到缘起性的毕竟空寂， 可以深入到离惑正真的圣见。这里都还在说缘起法嘛，是吗？底下就会说到四谛了。这因为他要说明缘起跟四谛之间内容是一样的啦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啦，我们今天就讲到缘起正见。接下来四谛正见我们留在下堂课再做说明。好，我们来回想。